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24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主持人陈小平。今天呢，我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在两个话题之外呢，增加了一个突发的话题：富士康暴动事件，中国网络化管理变成纸老虎。在谈完这个突发话题之后呢，我们要讨论呢，从广州到曼彻斯特，为何习时代的中国暴力遍地？习近平找华尔街帮忙游说北京幕后的外交图什么？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啊，第一个这个突发性的话题。那么我先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入场。第一位呢是王金涛博士，王博士你好。
陈小平先生好，郑旭光先生好，导播好，大家好，感恩节快乐。
王金涛博士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郑旭光先生你好。
小平好，金涛博士好，各位大家好。
这两位先生呢都来自啊纽约。那么在我们正常的两个话题开始之前呢，因为富士康的这个暴力事件，有的人叫起义事件啊，也有叫群居事件，反正各个名字吧啊。那么这个发生了，所以我想听听两位啊来谈谈这个事件的看法。那么两位啊也看到了这个事件啊，那么我稍微的介绍就是这个啊，这个富士康啊，这个群体呢，这个在郑州富士康区呢发生的一个抗议事件呢，根据啊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发表的郑州群居事件的说明呢，啊，证明那里发生了暴力事件，而且呢，暴力事件的起因是因为啊工作津贴认知一瑞提出的诉求。那么这个富士康呢？早先就因为这个工厂因为疫情大规模的工人逃离呢，啊，有一个大逃亡事件引起了媒体的注意。那么现在呢，又因为这样一个暴力事件或者叫做啊反抗事件等等呢，再次引起了这个媒体的关注。那么我想请问王博士啊，您对这个政治反抗运动或者叫群体反抗事件是比较关注的，这个事件啊，你会认为它的走向会如何呢？
对，其实我们谈论事件走向啊是两个谈法，一个就这个事件就事论事的说，我觉得走向呢在一段时间内会进一步的激化，因为这次事件应该说民众初步取得了一些，至少在信息传播上取得一些胜利，那么当局呢肯定会用更大的手段加以镇压和控制，最后呢我们知道呢这个现在还是以卵击石，事件是一定会控制住。但是呢刚才小平先生你也讲到了，就是当你把它放成了一个所谓民众起义这个事件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知道重大事件呢从来不是孤立的看它的意义，应当看到它在一个事件链中的它的位置是什么。那我们知道呢，中国这种集权国家它早晚是要有变局发生的，在这个变局发生，我们如果回头来看富士康这样的事件或者类似的这类群体反抗事件起义事件会有什么作用呢？我觉得对研究政治转型人来说呢，它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象征意义。就是我们都知道，在集权体制或者镇压体制到极致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精英层面虽然有很大不满，但是没有空间反抗，往往都是要从一些民间的这种零星反抗事件开始。这些事件呢，能够激起民愤，然后迅速的传播，那么在心理上造成了一种起义的这种普遍的这种争后之后，那么就会出现社会的这种反抗，使得呢当局疲于这个应对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链条会发生断裂，然后呢精英层面就有可能入局去反抗。一般来讲，像这个事件，比如像在中国历史上，像陈胜吴广起义了，还有像这个辛亥革命的那个小兵呢，他听到这个谣言，然后打了第一枪，像这些呢，还有美国列克星顿的那一枪，第一枪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政治转型的时候呢，会发现富士康事件呢或者类似的事件将会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它是一个象征，它也是一种预告，就是中国的这种靠民间大规模反抗运动启动的政治转型也可能会从这里就要开始了。
这个郑锡光先生啊，下个问题我想请问您啊，就是说现在谈中国叫做网格化管理，那么每一个人呢，包括你打没的那个打核酸啊，政府都能对你进行监控。那么在这样一种啊监控或者网格化管理的这个框架之下呢，这样大家很难想象一种啊如此大规模的这个反抗事件。那么你怎么看这样一个奇迹的发生呢？
我倒觉得这个首先来讲不算是奇迹，工人和学生有类似之处啊，他都是群聚啊，群居在这个宿舍啊这么一个形态里头，尤其是大学有校园，那么工人有集体宿舍，尤其是像富士康这种，他富士康郑州工厂大概高峰时候有30万人，平时有20万人。这个占到了整个鸿海集团的2到3成的这个工，就是这个工作人员这个比例啊，员工的比例。那么他集中啊居住在郑州这个什么航空商务区吧，港务区吧，他是集中居住。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呢，发生大规模的工潮啊，类似于学校发生大规模学潮啊，它是具备天然条件的。那么网格化管理它是针对于这个城市那个街道啊，或者说小区啊，那么实际上这些人呢平时并不在一起啊，都各有各的单位，那么之间呢互不往来，那么实行网格化管理它天然呢是分割的，这些是分子原子化的结构。但是在这个郑州富士康工厂它是完全有机的，就是吃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那么这样他就有点类似于军人啊，类似于军队的这种体制，类似于这个学生啊这样一个状况，尤其是这个产业工人啊，他们的这个战斗力啊又比较强啊，青壮年。那么这一次新进的员工啊，很多呢是上一次我们知道这个。在大概十一月初的时候，十月底十月初的时候，出逃的那些很多是很年轻的啊，年轻人刚结婚或者没结婚的。那么这一次呢，应该是招了很多基层干部、退伍军人啊和外省的一些人员。那么这些人的这个斗争的能力啊是非常强的，基层的斗争能力。还有一些人评论说三和大神。啊，那么大概的意思呢，就是他们长期有和这个中介公司、厂方打交道的这个经验啊，经验非常丰富，知道什么时候该用狠，什么时候谈判，什么时候适可而止啊。所以我们基本上从小处看，它就是一个规模性的一个工潮。当然，这个抗争中间呢，有。它和罢工不一样，罢工就是说我要更高的标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实际上看这个富士康啊，就是鸿海集团这公告呢，也能看出它肯定了三件事。第一个是有暴力冲突的，第二个呢，原因是有二，一个呢是因为这个合约问题啊，他当然说富士康永远这个都是啊，鸿海都是按照合约执行的。问题是这些工人被招去的时候，这些中介公司、这些劳务派遣公司给他们承诺的是什么？这个承诺极有可能和富士康拿出来的文本不一致啊。鸿海说我们一个按文本执行，但是你承诺的内容和我实际文本不一致，那这些人就不愿意干了，对吧？这是一个，不愿意干还不让走，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事儿。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很多人说他们被迫和一些阳性的员工居住，这有可能是谣传，也许是已经阳性过了恢复了的，这个就搞不清楚。那么因为上一次那些大规模出逃也是因为他们担心啊有阳性，担心自己患上阳性啊。那么大家知道在中国这个国内环境里头，第一个对这个新冠病情的这个渲染呢，后遗症啊渲染的非常恐怖，有很多人真信这个东西。另外一个就是管控上来讲，确实对这些人的歧视也非常大，不是把他们当普通性的病人啊，似乎像古代的瘟疫一样，是不可接触者贱民。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因为这两个原因，很多人就是 要求离开工厂。那么经过这一次抗争呢，应该说达到很多人达到目的，据说有的人是拿到20000的补偿金，有人拿到10000。那么最新的这个消息是，如果说你坚持工作，可能到年底也能拿到20000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呢，应该说这次抗争啊，比较成功。至于后续有人担心会不会分割处理，会不会秋后算账，那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那么从这件事儿上来讲，河南省他们处理啊，正在把它往这个省计矛盾上讲，这都是省外势力，所以我们很有意思的看到，在境外势力之外呢，这一次又多了个省外势力。
对，我想做点
快速的这个。下个话题我想请问王军涛啊，就是说观众啊有这种评论，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啊，这些人只是为了经济的利益，他们拿到钱之后，那么现在财联社有报道，就是说拿10000块钱啊，那么这个事情就打住了，那么先给你8000啊，如果你回家以后呢，那么再给你2000等等啊，那么纯粹是一个经济利益的一个抗争，最后拿到了目的之后呢，那么就是完事了，所以不要有过高的评价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呢，在网格化管理和现在这样一种中国政治情况之下呢，这种反抗是以卵击石，是没有什么结果的。那么也有些人认为，刚才你谈到就是说在20大之后，在习近平的新时代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性的反抗事件啊，那真的是要刮目相看。所以我想听听王博士你怎么看啊这样一些有点反差性的一个评价。
对，实际上呢，我觉得凡是把经济利益和道义观念和这些分开分割开来谈呢，我觉得实际上是对现代的政治和现代社会呢不太了解。其实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政治来说的话，利益和关于公正的观念是紧密相连的，基本上就是民主和自由也是争权夺利的规则。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说富士康这些大规模的反抗，实际上他们就是因为在利益的分配上他觉得不公平，就是我们要一定要知道这样，现代社会的公正观念很大程度上就是它是一个在有一个宗教祛魅化之后的话，它都是围绕着现实利益的分配、现实权利稀缺价值的分配展开的。所以富士康的工人这次反抗中，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不满是来自于对不公正或者对暴政的这种不满。所以在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很多的在这个现代社会中的起义也罢、革命也罢、还有一些政变也罢，都是围绕着一些权力结构和利益上他觉得不公平、不公正展开。所以我觉得不能分割。第二个呢，我觉得富士康的这种反抗意义，你说它是以卵击石，但是你要是看陈胜吴广当年的起义，带着几百个人饿了3天3夜，然后拿着破竹竿破木头，他要当时面对的是那个已经刚刚打完六国之战灭国之战嘛，不过10年的秦朝的大军，对吧？你像连项羽这些后来证明一个人能打败整个秦军的这样的英雄都在底下东躲西藏不敢造反的时候，他们起义是不是以卵击石？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气候的变化问题。其实富士康这个事情啊，在中国每年的群体事件中一直有，但是今天引起人们这么关注，是说明现在中国具备了一个舆论条件，这就是至少在官产学三界的精英中间呢，他们都希望中国有个变局发生，都对习近平这个独裁感到非常愤懑。独裁和这个寡头专制不一样，寡头专制相对会稳定，在于说他们这个精英集团可以瓜分好处，独裁实际上他实际上与整个社会为敌，不仅以社会为敌，而且以他周边的特别离他权力中枢越近的人，他看作越是自己的敌人，所以这些人呢都被他逼向了反面的一面，所以这就使得富士康事件呢可能就不再像过去的一些孤立的一些工潮啊，这些事件他在社会上引起的这种同情和这样的一种赞美，他可能会来自于社会甚至包括权力中枢的一些人都会对他表示。那我就很想这个，如果要是胡锦涛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可能就感到比较高兴，因为富士康事件他不会认为是像刚才那个许光先生解读成省外势力的操纵，他就会认为这就是习近平啊你的政策失误导致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富士康事件呢可能会，虽然他这个事件我刚才讲了会被控制住，刚才许光先生讲到了，对吧？当局除了镇压之外还有给你点利益呀，把你分化了呀等等，还有这样一些手段，这个事件会完，但这个事件给人造成的心理效应 他会持续的发酵。如果要在习近平进一步的倒行逆施，如果社会进一步往这个方向演化的话，它就会成为一系列这种不断规模不断扩大的这种事件的一个导火索。
OK， 谢谢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郑旭刚先生啊，就是我们的观众啊，在看富士康事件的时候有一点不解，就是说这次的这个事件呢啊，大量的视频甚至于富士康的这个里面有人搞直播啊，什么拿到多少钱了，已经到账了，甚至于在有一些推特的这个网友的账号上显示出来钱到账的那样一个复印件等等啊。那么大家就问，就是说中共这个网格化管理啊，这个网络控制到了如此发达的程度啊，他为什么不断网啊，他可以封锁这些信息的传播啊，这次他没有这么封锁，那么这里面是不是有问题呢？是不是有可琢磨的地方呢？这就王先生。
他一般是这样，就是对于这些视频啊信息在社媒上的传播，你是需要和这个平台来沟通啊，比如说我们说的是删帖啊删视频啊，那么平台接受不接受你的这个游说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是由中宣部直接下文下来啊，那当然是没问题，那肯定的，我们可以想象这件事儿河南没有去做，或者说没有做到，这是一个，就是广泛的删帖广泛的删视频啊。那么具体什么原因我们也不好做太多的这个猜测。那么有的人说这正好把这个目标指向富士康啊，因为富士康的管理，富士康的这个不诚信啊，都可以指向他们混乱的管理，指向他们的不诚信，甚至指向富士康背后的苹果。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呢，这个事件的处理不排除有阴谋论的性质的猜测。
嗯，好，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啊，这个王军涛博士和郑旭光先生啊，对这个富士康这一突发事件的啊点评。那么接下来呢啊，我们要进入啊我们原来的预定的话题，就是这个从广州到曼彻斯特啊，为什么习近平时代呢啊这个暴力遍地。那么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馆啊，这个总领事郑锡元等一批人呢殴打香港的示威者的这个事件啊，有了新的进展。英国警方确认呢有人涉嫌犯罪，将会继续调查。港人组织呢10月16号呢抗议中共二十大的时候呢，一名抗议者啊被这些总领馆里面的人呢给拉到了里面去，并进行殴打，其中一人还受伤啊。这是这个习时代啊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一起啊国际暴力事件。那么引人注目的时代呢这个事情是什么呢？习时代这个暴力事件呢大多是千夫所指的这个大白门干的。8月19号呢，西藏啊贡嘎一位藏人呢被大白拳打脚踢。11月17号，广州两名女子呢对被大白呢反绑跪地示众。网友说呀，现在的大白们呢撬房子、砸桌子、扇耳光、掐脖子、绑胶带，行使着针对宠物甚至针对平民的暴力，而且呢，受害者里面呢女性比比皆是。那么大白暴力现象呢是官方鼓励还是默许的结果？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呢针对女性的暴力这个现象呢是否是越来越多？另外呢，大白暴力泛滥是否说明习时代中共已经进入了一种无法无天的状态？那么就这些问题呢，我们想请问啊我们的两位嘉宾王军涛博士和郑旭光先生。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王军涛博士啊，为什么习近平时代的暴力政治呢成了今天中国政治的一道风景线？
我觉得呢，这个成为风景线这个词非常好，因为实际上暴力事件呢在中共执政的历史上一直是有的。毛泽东时代比如像镇压反革命啊，还有反右啊等等，他的每一场运动中都伴随着非常残酷的暴力事件。那到了邓小平时期呢，相对呢这些暴力事件呢退出了公众视线，但是我们这些长期从事反对运动人呢知道这些暴力事件一直存在，特别是系统的搜集这方面信息的。但这次习近平时代为什么它成了一个风景线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习近平时代确实在执政理念上更 家凸显了用暴力去镇压方式去控制局势。那么这里呢，比如像在他的最近的这个一些年的讲话中间，他频繁讲到斗争的意义，频繁讲到底线思维，而且他要强调呢，就是要敢于斗争。比如像蔡奇说要与刺刀见红，他当时在这个驱逐所谓北京一夜之间驱逐30万低端人口之后，蔡奇亲自督阵，而且呢说要敢于刺刀见红。像这样的一些就是在习近平执政理念中呢凸显了这些东西。这就跟呢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邓小平时期那个呢，就是还是相对采取了一些，就是还要穿着衣服，对吧？所以任志强说这个当时习近平这个皇帝新衣手说他不穿衣服的时候，其实就在讲这个你连遮羞布都不要了，这个太丑陋。那么这是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时代确实比以前的共产党呢更强调用暴力去控制事态。那么第二个原因就在于呢，还是在于社会的不满情绪啊，特别是精英层面的不满情绪更强烈了，所以对这些暴力事件呢更容易引起人的众怒。这个呢就使得过去我们讲说我们在长期从事民运的人一直在受暴力的这种镇压和暴力的这个折磨手段的这种折磨，但是我们的这种感受不能够传递到大众中去，特别是对于很多中国当时在官产学三界发了财的这个升了官的这些精英来说不接受。但是现在呢在习近平时期呢，这些暴力手段也针对他们了，对吧？你像中纪委在用暴力来去办案，那么多人跳楼自杀，其实都给扔下去了嘛，从楼上扔下去，那中纪委办案怎么可能让他自杀呢，对吧？那么这些呢就使得呢一些暴力事件可以使得更多的中国人感同身受，也就是说习近平时代这种暴力化的这种扩大化使得卷入了越来越多的受害者。那么最主要一点我觉得还在于人们通过这样的一些暴力事件凸显出习近平执政时期，就不管你有什么新理念，如果你用这样一个执政手段去推行你的新理念的话，那么这就是不得人心的，所以大家用这样一些手段来揭露他的执政本质这种暴虐性。
这个施暴者这个大白啊，有些是警察啊，那么在富士康啊施暴的那个很多大白，那么大家都说多都是警察，但是有一些大白呢是啊穿着那个白色服装的防护服的这么一些社会的底层，那么有一些人就认为是底层之恶啊，底层的非理性行为。那么也有一些人在争论啊，这个没有官方的这个纵容和默许的话呢，那么底层之恶呢就不会啊放大啊。那么我看到有位推特网友啊叫 XYJ 啊，他是这么说呢，他说大白行使针对宠物甚至对平民的暴力呢是被默许的啊，有一些脑子灵活善于观察的大白呢领悟到了自己身上的这样一个特权啊，那么根据相关的自然规律呢，那么顺理成章的变成了这个坏人。所以说我想听听这个郑旭光先生啊，究竟这个大白暴力呢跟政府和平民的关系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网友观察还是很有道理的，就是大白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由一个美国曾经做过的实验，就是看守和这个犯人的实验，两拨人同时呢给他分配一部分人做看守，一部分人做这个犯人，那么中间呢这个狱卒看守可以使用暴力来进行管理，那么大家能看到他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暴力来这个实施他们的权利，而且这个很快会过度。那么现在呢实际上我觉得在这样一个中国当然不是一场实验了，中国是一场真实发生的行为，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小区的业主可能他们的社会身份地位要比这些大白的地位要高得多，但是呢在现在呢不管是物业公司的保安还是这些大白成为他们的这个自由的看管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个特定的时期特定环境下呢，他们的关系就已经发生了逆转，而且让他们体会到了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监狱的感受。那么我倒觉得呢这些大白实际上呢在这个事件中间他们的精神也是有创伤的啊，就是也是需要有精神治疗的，因为我们看到了上海封城期间那些居委会人员的这个控诉啊，实际上 这个完全没有章法的这个防疫，甚至没有合理目标、没有合理手段的防疫，最后会扰乱整个的人们的这个社会心理的一个健康。现在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状况。那么可以说，持续下去的话，只有心理变态者能适应心理变态的这个状态的人，才能继续履行这个大白的职务。
哦，心理变态者才能履行大白这的职务啊，非常有意思啊。那么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就是我们从这个广州的这个两位啊，那个一位倒地女，一位跪地女啊，这个事件呢，再往前看啊，这个铁链女事件，再到唐山的这个烧烤店打人事件呢，那么这种中国社会现在越来越多的暴力呢，和这个暴力的这个受害对象呢，你中的女性好像是越来越多。那么这种女性啊受害者的现象越来越多的这个事情呢，王军涛博士你怎么解读啊？
对，其实我认为啊，就是实际上在中国发生这种暴力镇压事件或者这种酷刑啊，像这些事件的恶劣事件的话，肯定男性的受害者要更多，而且受害要更厉害。因为除非是少数女性还伴随着就是性暴力之外的话，那么应该是男性受到的更多。因为一个是男性呢，可能更倾向于反抗，在反抗时候更激烈。再有呢，那些对打男性的人来说，就像郑玉光先生，除非他有变态，那么否则的话，他在打女性的时候，他的这种顾虑会更多。但是就是说男性更多，但是为什么女性会突出出来？我觉得当然还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从现实上来说，在习近平时代，为了强行贯彻他这些执政理念，而且现在比较少的给底层这种灵活的空间，比如像执行动态清零。那么共产党的这个在执政的时候啊，他在有些时候是要不择手段，就比如说军令如山，给你下了一道死命令的时候呢，实际上当局是给了你一个就是空间，你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对吧？你像89年当时要镇压的时候，然后这个有的部队的指挥长问能不能开枪，但戒严部队指挥部就说你要必须在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可以要采取不惜采取一切手段。那就是说那问能不能开枪他不正面回答，那这就使得呢像大白在执行任务也这样，你必须要把这个隔离等等这些要严格执行下去，到你不能够有这种漏网的，在这个时候呢他就采取不择手段方式。而共产党高层对此层层都领导都加以理解，而且加以这种宽容甚至是纵容。在毛泽东时代呢，一般来讲会到一个运动的前期允许你不择手段，到了后期的时候呢会强调政策，甚至会拿出一两个过度使用政策的，这比如过度的这种暴力呢作为这个杀一儆百吧，然后以平慰民愤，或者让他这个在以后社会恢复正常的时候呢不要让他再成为常态化的管理。这是毛泽东当时每次运动开始和后面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现在呢，习近平时期呢，我觉得他还是要控制住局势，才能够真能够达到目标，所以不择手段。就是那么在此呢，就是这是一个方面。那这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就越来越多，因为中国女性呢，其实她也有个特点，就是她当她觉得大白比如对男性很残酷，这时候一些女性可能就会挺身而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她们就女性确实在现实中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了暴力受害者。不过旭光先生讲到了一个变态心理，我觉得中国社会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变态社会。共产党从高压维稳开始，已经把中国的底层的这种政治博弈运行规则，从不论是想试图管控局势还是从事反抗的人来说呢，都把它推进了一个就是变态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你想，这个当时我记得北大一个教授说过，上访的访民90%几呢都是精神病。实际上他在讲述了一个事实，只有你具有那种常人不能有的非凡的勇气的人，这个在临床才能够敢进行反抗。那这个在精神病临床的时候，因为他从基于对正常社会正常人的观察，就会觉得这种非凡的勇气，对吧，好像就有点精神不正常的一些临床特征。那我们知道，就是人家做研究人说，你要看宗教上的先知，差不多在精神病的临床诊断中都有这种精神不正常的症候，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是病人，只是说这个变态的社会是造成了正常的人已经无法再反抗这个社会，只有你具有一种 这个就是正常社会，就是其实所谓变态就是非常态的这种勇气，你才能去反抗这个暴力社会。所以这也是使得一些女性那么更多的成为了受害者。那么当然另一方面来说呢，就女性的故事更能激起众怒。所以就回到我刚才说法，人们传播这类的信息是想更淋漓尽致的揭露习近平时代的所谓这种政治执政的特点是什么。他就是暴力镇压，而且毫无廉耻心，已经突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为了向公众展示这样的信息，所以更多的用弱女性的方式，对吧？其实女性的反抗有时也非常强烈的，但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看到的镜头都是一个女性非常无辜的在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暴力凌辱。这些呢就是实际上是反映了一个大众的这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对这样的习近平时代执政的方式这种不满。
这个广州那个桂林雨的事件发生之后呢，官方搞了一个通报啊，除了事实官方说法不一以外呢，最让人惊讶的是这么大的一个事儿啊，这个女方呢受到了治安处罚，而对这个女的施暴的这个当局呢，最后有个说法叫做双方达成谅解啊，给私了了，这样一种状态。我想问问郑锡光先生啊，好像啊，我看了西藏那个事件也是啊，也在那儿啊大事化小。郑锡光先生，你怎么看当局在这里头的这样一种啊手法？嗯，
他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最近的这个暴力事件啊，第一个来讲就是女性事件。大家比较容易受触动啊，传播量会比较大，实际上更多的是针对男性的暴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实际上还能够想起过去这个广东官方的一句话叫做什么呢，能用人民币解决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啊，解决不了的就是敌我矛盾啊。那么他说了这一件事情呢，实际上揭示了现在很多事情呢是没有钱来解决，没有钱来解决。比如打个简单比方，你对于这个民众进行隔离是要有补偿的，那么现在不是补偿，而是让你去交食宿费用，整个的这个逻辑完全逆转调转了，是这么一个状况。而且没法按照正常的所谓的国家的防疫法来执行。关于这方面很多宪法学者都已经写过长文啊，来质疑这一件事情，包括现在地方出的各种各样的文本，实际上都是完全靠行政命令来执行所谓的这个静默啊、封城啊、动态清零，总体来讲就是动态清零政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有大量的这个暴力行为，暴力行为呢一方面呢是因为他是违法的啊，他没法说服当事人啊去自愿的接受隔离啊，包括戴口罩啊很多事情。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也没有办法给民众以补偿。在这个时候呢，暴力就成为了一个可以选择的，只要这件事情呢不捅大啊，不成为这个社交媒体的关注点，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啊，没有传播起来的暴力行动啊，是非常海量的，是海量的。因为任何一个城市要封起来，反抗不会在少数。那么显然他不可能每一个人都给予这个补偿。第一个，不会给予政策性的一律的封城的都给这个城市补偿，他补不起啊。另外一个呢，对于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件的。我们看到这样的报道叫达成谅解。谅解的背后呢，就是要对于这个管控方可能要给一个数额比较大的补偿。当然从官方的角度来讲，他们不会承认这个是错的啊，错误一定是在当事人啊。那么可能他们会比较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呢造成了坏的社会影响。是因为他不愿意打击他们这个一线部队的这个士气和战斗力，顶多就是你怎么没处理好啊，让这个视频给拍下来了。所以我们看到更多的时候，这个正在拍摄视频的人遭受暴力。
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王军涛先生啊，我也看到中国内部的这个讨论呢，就是说一线的这种种种的违法行为呢啊， 在病毒带来的恐惧之外呢，造成了新的恐惧啊，即啊，社会共识被撕裂，法治的信仰被破坏。那么这样一种啊，这个新时代的暴力政治和大白这个暴力的这个泛滥呢，啊，会不会就是说，让新时代贴上一个无法无天的新时代的那么一个标签呢？
这个共产党其实是个无法无天的党，就是他什么时候他真的按照法律办事儿，在面临到生死存亡的时候，共产党从来不讲法律。1989年把坦克开上街头，35万大军，对吧？调到北京镇压民众。我觉得，但是呢，在过去，在还是这样子话，就是邓时期啊，就是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呢，他们还要穿一件衣服，披着一件法治的外衣，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们还是要控制这个面儿，镇压的面，因为当时他们是希望通过这个维持一个不公正的一个高速发展的格局，用大众维稳呢，就少数的权贵能够垄断发展的果实和机会，多数大众承担发展的苦果和代价，用这样一个方式呢，换得了中国这种高压维稳，能够还能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然后各界能够瓜分发展的高额红利。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无法无天的现象就被掩盖了，就是他穿了一个假衣服，大家普遍都接受了，对吧？你像有的人就说，你说这个，有的人跟我说谁谁谁说的那话是瞎话。那后来另外一个政治学者咱们都认识，对吧？就是那个刘金印先生，他说你说这个时候混到那个层次人，谁说实话都在说瞎话。就是那件新衣服是被那些得到利益的精英广泛接受，但今天习近平呢搞了独裁，开始把对所有人都进行镇压，对所有人开战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不接受，更多的人就发现那个衣服已经不能保护他们的利益，就把这件衣服呢，觉得习近平已经都脱得干干净净，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呢，这个整个的共产党的习近平的执政是无法无天，已经把共产党里那一套规则呀、潜规则都给破坏了，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要害问题，也就是说是习近平在执政之后，把共产党无法无天的这种不择手段的暴力执政的手段，那么扩大到了更多的阶层，特别扩大到高层之后，那么才导致了现在人们有一个印象。因为毕竟啊，这个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信息传播呢，还是垄断在一些少数的专业集团手里。在美国和西方有自由竞争的国家中，这些专业团体之间也有竞争，但是也中间也有一些信息代理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共谋式的对信息的扭曲、系统性的扭曲和偏见。不过呢，在中国呢，因为共产党垄断这个信息工具，所以就使得呢，这个人们只能接受一种信息。但是当精英层面都已经感受到，官产学三界精英都感受到这种暴力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共产党好像真的无法无天。其实我跟你说，共产党从来就是无法无天的，不过就是他还穿了一件衣服。按任志强先生说，任志强先生是还当时还对89年开枪都还持了一种赞许态度，但是后来最后他觉得习近平这个家伙啊，已经把这层衣服都给脱了。现在呢，我觉得习近平的暴力已经到了把裤衩都脱了，现在就是满街就真的是在脱裤衩在乱跑，那就使得大家就感受啊，无法无天感受更真切了。
嗯，好，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对这个暴力问题的这个解读啊。当下这个富士康事件啊，实际上在某个上也是这个暴力事件的一个啊一个例子。那么我们有几位网友啊，对这个暴力问题呢提了一些这个推特上的一些留言。那么有一位啊就讲啊，叫坐抗风云变幻的这个推特网友说啊，暴力镇压越猛，暴力反抗越烈。暴力才是推动中国历史改朝换代的根本动力，好像我在学历史的时候听过这个观点。那么我想听听郑锡光先生你怎么回应这个观点。
他是这样，暴力实际上就是非暴力手段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或者表达不了愤怒的时候，那么暴力成为一个现象，或者说一个手段。前面我们讲到了，我讲到就是说，这个政府没办法拿出钱来给这些被迫隔离的人以补偿的时候，那么他就会反守为攻啊，就说那你是履行义务，你的被禁闭，因为他根本就不是阳性的，他也被这个是完全违反这个。违背这个防疫法，中国自己本身制定的这些法律的啊，那么法律呢当然是有用的啊，你譬如说宪法35条有这个言论游行结社自由啊，那么和没有 它就是不一样，它就是给民间，起码是给这个中产阶级提供了这么一个工具啊，提供这么一个道义的这种道统上的这种合宪性啊，合法性。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他们完全连自己制定的法律都不遵守的时候，这样就很容易啊，就是引发这个暴力冲突，因为大家的愤怒啊是有依据的，是有根据的，是有支撑的。那么暴力能不能引发革命啊，往往它不能直接的带来革命。但是呢，我前面讲到就是说，这种规模性的产业工人的反抗和这种学生啊聚集的，因为他们的沟通非常密切啊，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机制啊都是紧密结合的。譬如说一个宿舍的人都在一个班，一个年级，或者说一个宿舍的人都在一个这个一个线上工厂里头生产线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来讲，除了没有武器之外，他们就类似于一个军啊，类似于一个军队。那么他们在组织抵抗的时候呢，往往这个警察是没有办法的，警察是不够用的，所以最后会调武警来。但是我也看到这个网友的评论说，武警最后也没有办法，因为你把产业工人怎么样吗？他们已经在最低线了，你要把他们这个打垮了，那你让这些武警去到上线去干活吗？而且武警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你郑州要请武警来，每天都要给武警钱的，这是过去的机制。我们记得这个汕头的这个郑燕雄啊，这个书记不是说吗，我们的市长整天愁啊，那武警每天都要给钱的。当然现在的话呢，武警每天都是要花钱的，也许郑州市不出这个钱，但是呢从习近平那来讲也可能不给他派这个部队，因为派部队就要花钱。所以把习近平的方案是把问题交给一线去解决，但是一线现在没有手段，没有钱，而且干的都是违法的事情，担心以后被清算，所以很多事情就控制不住的就往外爆。那么这个就是军涛先生经常说的，由民变引起军变和政变，它是这么一个线路。
OK， 好，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儿。感谢两位嘉宾，中国民主党呢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的分析和点评。那么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习近平呢找华尔街帮忙游说，北京幕后外交图什么。另外呢明天十四大家谈节目呢要为大家播放从四川运美国向死而生，这是美国之音呢最新制作的纪录片，讲述四川自贡市一家三口历尽艰辛润进美国的故事，请大家晚上9点准时收看。我们先请大家来看看他的预告片。
那个声音像狼又像老虎，我们当时特别害怕，
然后小孩就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哭。
我们告诉他，如果走不出去就会被老虎吃掉，
但是到这个时候你就想着能够活着就好。
我要在教堂里面举行一次婚礼，
穿着洁白的婚纱然后走进去吗？
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宣布他们成为夫妻。
请问你离美国的身份是什么？你进来可是你是什么身份？什么身份都没有啊。
你怎么知道你肉身过了以后美国就会接受你呢？
我是来挣钱的。
你下去，你挣多少钱跟我这个没关系。
因为我们没有工作，没有 SSN， 没有身份号。
你知道为什么爸爸妈妈带你要到美国来？
我就问了妈妈，妈妈她说到了美国就知道，我还是不知道。
不后悔。
Freedom， 没有什么能够挡得住。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呢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们啊，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2022年11月18号到16号，即在拜习峰会几天前，一个高规格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访问美国。西方媒体报道说啊，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后呢，立即首肯了这次行程。自新冠疫情爆发近3年来，中国未曾派出如此高级别代表团呢访问美国。代表团此行拜访的主要对象是华尔街大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史代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格林伯格。行程的压轴戏呢，则是11月10号到11号格林伯格牵头的美方团队与中方团队的对话会。北京呢，有什么信息需要通过华尔街大佬递给华盛顿？北京呢，再度携手华尔街影响美中关系，这个老套路是否仍然有效？此番北京代表团呢，专会拜见了许多的西方媒体，北京想通过这样一个行动呢，达到什么样的宣传的效果？下面呢，我们请我们两位嘉宾王军涛博士和郑锡光先生呢，一起来啊，分享对上述问题的看法。那么，郑锡光先生啊，北京呢，现在去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呢，找华尔街帮忙搞游说啊，是否说明北京跟华盛顿的这些沟通呢，有某些问题需要找第二管道去帮助疏通？
我想呢，应该是这种交流应该是一直有它的用处的，只不过呢，习近平在二十大前为了达到他连任的目的，他是有意识的停滞或者说切断了一些交流啊，譬如说佩洛西访台之后呢，他就趁机啊切断了军方和战区级的国防部啊这个对等的交流啊，叫停止。那么气候谈判是暂停啊，可以说那样一个背景下，习近平最关心的是他的连任，他不希望啊中美交流中间出现一些对他形成压力的一些现象。那么现在啊，他二十大应该说打了清一色啊，控下局之后呢，他可以恢复一些工具啊，这种所打着民间交流旗号的这种说动华尔街，让华尔街来为他的这个中美友好政策游说啊，那么这个应该还是非常有效的。传统来讲行之有效，我相信未来也是行之有效的，因为华尔街不单代表华尔街利益，它也代表美国人民的这个投资利益啊。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耶伦他一直想让中方买美债，这也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相信很多传统的沟通工具啊，他都会使用起来，包括这个贝林伯格啊，他是得到这个习近平嘉奖的10位这个得到友谊勋章的外国友好人士啊，所以他一定会做一些事情。传统上他的这个公司就是在上海兴办的啊，那不是他这一代了，那是一个老公司。那么作为他来讲，他的很多观点在美国是非常有市场的。那么还有一个，尽管美国的两党啊对抗中共它都是一个一致性的一个政策， 但是呢，我们知道美国的利益是复杂多样的。那么作为华尔街是一个中国可以不用直接花钱雇佣的免费的游说团队，他们一定会起到他们的作用。
这个余茂春先生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提到，在历届美国政府啊，之所以对美国政府的啊决策啊怀疑加深呢，是因为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啊，还有外国代理人对美国政策制定上有非常重大的影响。那么他专门就提到对华决策过程中的华尔街啊。那么美国以前的高官和政客呢，现在呢投身入中共代理的这些人呢，对美国的对华的政策有非常巨大的影响。那么他说啊，他在这个川普政府的服务时期呢，他说这个政府呢基本上杜绝了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和外国代理人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影响啊。那么他说从个人的经历看呢，他能深刻的感觉到这样一些变化。那么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这次中国代表团啊要到纽约啊拜访的这个华尔街这个大佬，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格林伯格先生呢啊，他就在啊这个背景之下，他要重新去加强华尔街和华盛顿的关系和北京之间的这样一种啊关系。那么这样一封信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到华尔街日报上之后呢，中国的一些外交人士就看到了这封信，说美国还有这一批人愿意为我们去游说，因此呢习近平批准了中国建立了这么一个小组啊。那么我想请问王俊涛，你也在华盛顿搞过游说啊，在现在美国政府这样背景之下，这样一种游说还有没有效果？刚才最喜欢先生说有效果，那么你是有亲自游说这个经历的人，你觉得有效果吗？
对，其实我认为，其实美国人他的各个方面对自己的利益的认识非常深刻，也很全面的。就是我在华尔街的我在华盛顿做，我刚1994年我来的时候，实际上国会在参众联合国举行盛大的欢迎式，在白宫啊，每次我去，他们都是高规格接待我，到国务院都是至少他们会有像这个助理国务卿啊，还有像负责中国事务的，反正整全套人马，还有像人权劳动局啊这些领导都会出来跟我谈。后来我谈了一年之后，我就觉得很失望。为什么？我觉得华盛顿确实有余茂春先生说这一面，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agenda， 有他们自己的日程表，有自己的非常清醒的一些看法，他不会理睬你说什么。他们接待我呢，当了一方面意见听一听，再一个呢，出于对我个人经历的一种尊重，特别89年民主运动的尊重，他们接待我。那么后来我为了理解他们呢，我就到了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我想理解为什么我不成功，能不能找到成功之后。后来读完书我就知道了，其实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呀是不会因为你的这个一些什么说法能够被打动的。那么在这一点，但是他们的，所以在某种意义来说呢，其实余茂春先生讲到了川普总统和这个蓬佩奥总这个国务卿啊，实际上他们和华尔街还有这些人的争论，其实不是谁代表不代表美国利益的问题，是他们关于美国的利益有不同的理解问题。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就是尼克松决定打开中国大门，国斡旋结束越战，后来又联中去跟前苏联做斗争，后来包括小布什总统去联合中国去达到反恐，后来在全球搞军备的这种控制，就常规武器控制，以便使得美国在各地更安全。所有这些其实川普在当年都是赞成的，余茂春先生是反对的，因为他跟我们一样都立志民运人士。那么在这个后来的时候，情况发生变化，其实美国各界都在变化，之不同的就在于特朗普总统有行动力，就川普总统他想什么就说什么，说什么就做什么。而其他的政客，比如奥巴马，在后期已经开始谈到了中国的这个，看到中国威胁，对像亚太什么这个重返亚太啊，什么在亚太再平衡，这些都提出来了。实际上在某种意义来说呢，无论是经济还是在政治上还有在地缘政治上呢，其实专业性的都在延续奥巴马时期的特朗普，但是奥巴马时期做的隐晦，更多的在拖延了，在谈判中拖延了机会。而川普呢，就是说呢，想到了马上就做，其实他做的实际上是很不完整的，但是他想他做的事情他就一定要一做到底。这是呢一个不同，在根本上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不过如果讲到说那么现在这套路数还有没有用呢，我觉得要看到 拜登总统非常清楚，也这代表了美国两党两院、美国朝野、美国专业和民众的共识，就是中共将是美国在下一个阶段的最大的一个地缘政治的对手，而且它的威胁呢是超过了俄国，俄国只能在地区制造麻烦。奥巴马后期在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奥巴马两次说这是一个区域性的强权，它不对全球构成威胁。那么现在呢，而中共不一样，中共会对要试图修改美国的规则，而且它现在有一定具有一个实力，特别这个实力还在快速膨胀和发展中。在这个时候他制定了三点原则，第一点就是要全球范围内要对跟中共进行竞争，封杀中共的空间，就技术啊、金融啊等这些空间，利用美国的资源去强发展自己，这个是特朗普最先明确提出来。第二个呢，就是要在对抗，就是说在一些就重大的地缘政治热点问题上，比如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毫不犹豫要进行对抗。那么第三个就是还要合作，为什么？美国世界领袖，因为现在人类社会的技术和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人类现在面临一些困境问题，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几个世代还能不能生存的问题，比如像环境问题、军备控制问题，像疾病的传染病的这种传播的防控，还有像这个金融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资源的这种消耗等等这些问题，还有比如像太空、是海洋、极地开发的这种新规则制定，都需要呢中国呢跟美国合作。在这个时候呢，美国还需要跟中国进行接触，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觉得呢，这些游说集团过气了，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建立一个中美全面和解，回到过去中美这个轨道上来。但另一方面，在第二方面，就对抗方面来说呢，建立防护栏上，他们可以发挥作用，因为在对抗的时候呢，美国在认为自己没有准备好，比如美国国防部的估计到最快在2030年就应对中国的新一代的武器才能开始装备部队。那在这种情况下，在这2030年之前要跟中国军队建立防护栏的这种制度，它需要一些人进行斡旋。还有就是在合作领域，那么它需要这个一些人来进行这种斡旋和沟通。
OK。那个下一个问题给郑旭光先生啊，一分钟啊，就是在这次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说中国方面啊表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朝鲜问题上呢可以跟美国合作，那么作为交换啊，北京要坚持台湾的核心利益，以及在科技高科技出售限制方面呢要给中国一些好处，这是双方愿意啊，中国愿意比较感兴趣的问题，你怎么看这些核心的内容？一分钟。
这个就是叫以小谋大，因为他要求中美方的这两点呢，一个是台湾问题啊，台湾问题，一个是这个技术壁垒问题，那么这个都是美中啊竞争中间核心点，而这个俄罗斯问题和这个朝鲜问题对于美方来讲啊，并不十分。这个并不十分害怕啊，就是因为从中方的角度来讲，朝鲜是个捣乱的，俄罗斯也是个捣乱的。他说我捣乱之后，我可以来配合，等于他制造一个麻烦来给你解决这个麻烦啊。那么作为美国来讲，当然不会这个让资敌啊，让把台湾问题交到中国手里头，把主动权交给中国，把这个高技术的壁垒给他撤除。这两点来讲是美国，我想是美国的红线啊，一个是就是台湾这个现状不能改变啊，这是一个明示的红线。另外高技术这个呢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红线，这两点都不大可能动。前面我们说到呢，就是说川普总统的评价问题，包括拜登的评价问题，我看到基辛格抱怨啊，他99岁了，说从尼克松以来的历任总统都会请他到白宫啊，向他这个，请教中美关系事宜，但是到现在为止啊，拜登没有请他，所以我想时势比人强，
对，我看到了，
还是不要把这个焦点啊过多的在某个人身上，我们更多的是要看时势的变化，就是中美关系这个竞争啊，到了一个以不发生热战为目
标的，我们的时间，这些关系我们时间已经。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这一块现在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啊！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啊，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和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呢，参加我们今天的十四大家谈，在节目。